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啊，也像我们刚才啊在主面前的敬拜。好，我们知道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深爱我们，所以我们到他面前来的人呢，都可以平静安稳啊。让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准备我们今天的聚会啊。虽然今天可能因为假期的缘故啊，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呢会少一点啊，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仰望主，我们是依靠主，所以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在你都是好的，你的意思都是好的，你的眷顾是大的。所以我们就呼求你，求你照你信实的应许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祝福你的百姓，来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在你那里你没有软弱，在你那里你全是恩典，全是能力，全是慈爱，全是信实，全是平安。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大大的宝座。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路德记，旧约的路德记。好，我们今天呢要开始呢我们旧约的一卷书，就是路德记的一个查考，就是在士师记后面。好，是很短的一卷书，但是呢对我们的益处是很大的。大家打开路德记，大家打开路德记，好，我们来一起来去学习好这卷宝贵的书卷，好，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主的美意，让我们知道主他对我们的眷顾。好，路德记，好，大家打开路德记，我们一起呢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我们读一下路德记从第一节，我们第一章的一到六节。好，路德记一章的一到六节，好，找到呢我们一起可以读一下路德记一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 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就简单读到这里，因为这个是一个背景。好，我们看到路德记它一个背景，就是路德记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士师的年代，对不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然后呢我们看到以利米勒，那么他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是基连，好，一个是马伦，然后呢他们就去到摩押地。在摩押地呢，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以利米勒呢他也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呢也在摩押地也都死了，然后呢只剩下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就是一个就是路德，一个是俄尔巴。那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故事，就是我们看到俄尔巴后来就离开了这个拿俄米，就是因为拿俄米劝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再给你生孩子，你们现在都做寡妇了，你不如赶紧回去，也许你还能找到机会再去结婚生孩子。但是路德呢，我们知道他就坚持跟着拿俄米，一个摩亚女子跟着拿俄米去到了犹大，然后呢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后来认识布阿斯，然后包括布阿斯把他们的产业赎回， 然后迎娶路德，路德就跟波阿斯结婚，而且生了孩子。我们知道他们生的孩子呢，就是大卫的先祖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而且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按照家谱来讲的话，那么路德也是主耶稣肉身的这个家谱当中的先祖。好，所以这个是路德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讲路德记呢，我们就说先跟大家去讲简介哈，就是对这一卷书哈，我们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认识。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那种知识性的说，哎，跟大家去啊找一些教义，然后跟大家去讲讲，而是我们还是在讲道当中来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去认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我们去认识这个路德记，我们去看路德记当中，上帝把这卷书放在这里，它的美意是什么？这卷书很短哈，大家如果看的话，你就知道路德记是很短的，它是后面承接的就是撒母耳记上，是吧？然后它总共就四章书，好，看来篇幅很短，但是呢，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真理，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去思想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路德记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说，其实如果比起整本圣经来讲的话，路德记是篇幅小的，但是路德记却不是我们可以小看的，它在里面的真理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说就像什么呢？就像你看到汪洋大海，海很大，但是呢，那个灯塔看起来很小，但是灯塔的作用是很大的，对不对？特别是对那些在海上行船的人，特别好，最近说有台风啊，有风暴，对不对？那么在风暴来临或者风暴来临之前，那么有的时候那个灯塔就可以照亮那些船，让那些船知道说，哎，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对吧？他们就走。那么我们说路德记它也是这样子的，它也像一个我们人生的灯塔，你可以借着这四章的路德记去发现、去认识很多宝贵的人生真理，能够去晓得上帝怎么去引导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去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说，这卷书上帝他给我们的美意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这卷书关于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福音真理，它给我们哪些启发？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去讲，我说我在准备我们的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好这个思想的一个念头呢，就是我说这卷书很奇妙。所以我说我介绍这卷书的时候，我从奇妙的角度先来跟大家去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路德是个摩亚女子，她入了犹太的这个族谱当中，成了得救的人，而且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先祖，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对吧？然后她从一个很穷的、很艰难的、然后噩耗连连的一个寡妇，变成了后来成为，我们可以说成了一个多子的乐母，是不是？很欢喜，然后人人都说，哎呀，你太好了，人人都说你是有福的。好，这个是很大的、很奇妙的变化，对不对？而且你会看到路德他遇见波阿斯，他遇见这些事情都，我们说你要有的时候从人的角度说这个好巧合或者怎么样，我们说不是巧合，而是奇妙，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奇妙。所以我说我要从关于奇妙这个角度，我从四个角度跟大家去讲。一个，我说奇妙的信仰；第二，我们要去思想奇妙的人物；第三，我们要思想的是奇妙的福音；最后我们说奇妙的你我，或者说奇妙的计划，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奇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说这个奇妙的信仰，就是我们都知道当大家去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特别得激励，就是我们知道说路德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呢？路德这个人是坚守信仰，阿们吧弟兄姊妹。虽然她是一个摩亚女子，但是路德她是坚守信仰。那么我们再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路德坚守信仰，所以她后来有美好的果效。但是我们再仔细去想的话，其实到底是信仰被路德所坚守呢，还是路德所坚守的这个信仰去来坚守了路德，来保护了路德？是这个信仰被路德保护了，被路德持守住了，还是说这个信仰保护了路德，塑造了路德，甚至我们说把路德重新造成了一个新人呢？弟兄姊妹，其实是后者，对不对？信仰坚守了路德。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生一个很重大的，我们说思想范式的转移。怎么思想范式的转移呢？因为如果你的思想观念还是认为说我要去守住这个信仰，你很累，你很累，你也很常常会有焦虑。其实像我们之前讲的以利亚的一个焦虑就在这里，对不对？为什么要逃跑？他说不行啊，他们把耶和华你的先知都杀了，就剩我一个，他们还寻索我的命，我要为你存留余种啊，我要来保守你的信仰啊。其实反过来的，不是的，不是我们把主的信仰保守住，而是主的信仰来保守了我们。当然我不是说，哎，梁弟兄你这样去讲，是不是上帝的信仰我们可以不管不顾，然后我们不坚守信仰？不，你要持守信仰，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持守信仰的时候，不是信仰被你保守住，而是你越持守信仰，这个信仰就越保护你，这个信仰就越坚固你，这个信仰就越更新你，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去晓得说，这个信仰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重大的这种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塑造，好的无比。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定的。你会看到上帝像忠心于他的人，他的美意极大。你去持守信仰的时候，上帝给你的祝福很大。所以当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信仰不太重要了，信仰无所谓了，我们说不，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腓立门书，我们最后一讲，我们说超越的信仰。一般人的信仰是什么？一般人的信仰以为说我就是又要有知识，又要有教育，又要有社会关系，又要有婚姻，又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又要怎么样，其中我还要再加一样叫做信仰。所以信仰是围绕我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但是我们的福音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的福音信仰它是驱动你，它是你生命的磐石，它把你所有这一切都更新都改变。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个持守信仰的人是聪明的，阿们吧。相反在信仰上面随便的人，就像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到有些人，你会知道有些人很节制自律坚定勇敢，然后他做的事情就越做越好。但有些人放纵自己，对吧？他在这件事情上放纵，在那件事情上放纵，所以很多事情他做不好。那么我们说，当我们把信仰轻易的放开的时候，我们也像世上的放纵自己的人一样，我们在其中似乎当时轻松了，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个保障，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大领受祝福的机会，我们失去了上帝丰盛的这些恩典。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去晓得，我们应该去知道说，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去持守它的时候，它在坚固我们，它在保护我们，它在更新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就这个正好昨天啊，前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们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小视频。发了一个什么小视频呢？他发了一个小视频，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其实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时间是17年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马来西亚有一群这个劫匪去抢劫一个金店，抢劫一个金店。金店大家都知道，玻璃橱窗里面都放的那些金链子啊、金首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冲进去了，那些店员都被他们赶走啊、吓跑或者怎么样子。然后那个劫匪他们准备也很充足，他们准备了很大的大铁锤，准备干嘛呢？把那些玻璃橱窗一砸烂，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子呢？就可以把那些金链子抢走了。结果呢，他们那次劫匪在那猛砸猛砸，砸不烂。为什么？原来那家金店用的那个玻璃不是普通的玻璃，是那种高强度的强化玻璃，所以那些劫匪在猛敲猛敲，所以敲了半天，结果怎么样子呢？结果那个玻璃橱柜一点都没砸坏，他们一个金链子也抢不走。所以那个他们就说，你看这个，他们发这个视频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做营销。我就有个弟兄发，他说：“你看，你不要觉得我的产品贵哦，我的产品品质好，所以你买那不好的产品的话，一下就敲烂了。我的东西好啊，它千敲万敲敲不烂。那我说他这个我拿来用到信仰上，我觉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外在上看，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和其他宗教的信仰有的时候看起来差不多，对吧？特别是对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就会说：哎，其实宗教都差不多哈，都是教人行善哈，都是教人做好人嘛，是不是啊？他这个是他们的看法。我说不，一般的宗教就是普通的玻璃，但是福音信仰是那个高强度的硬化的防弹玻璃，你知道吗？它给你带来的改变，它给你的祝福，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般的宗教其实当面对强力的冲击的时候，它会被冲烂的。 出来以后大家知道普通玻璃如果砸烂了，那玻璃废片飞出来的话，对你有没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啊？会的。所以我们说宗教会造成二次伤害，但是福音它对你的保护，它不存在二次伤害，其实仇敌打不进来。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有很多人都讲错了，比如说约翰一书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什么意思？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说给我们施加压力，说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不能犯罪，如果你犯了罪就证明你不得救，是不是这样说？如果这样说大卫就不得救，如果这样说彼得就不得救，不，这个经文就告诉你说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新生命强韧到一个地步，是根本罪侵袭不了的，阿们吧。所以当你软弱了，当你跌倒了，你要有信心你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当你被试探引诱所这些过犯把你拉进去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老我出来了，但是当我的新我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能胜过这些，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你去看拿俄米，你去看路德，他们不就是这样子吗？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拿俄米惨不惨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好惨，比如说从犹大去到摩押地，去到摩押地丈夫去世了，然后有两个儿子，这也算人生的一个安慰，对不对？结果呢两个儿子也去世了，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我们一般有的时候说儿子去世了如果有孙子也能得安慰，有没有孙子那个时候？没有。所以一个寡妇变成跟着两个寡妇在一起，好艰难的。所以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到犹大的时候，他就跟旁边说，哎呀，这个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很难过，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们叫我马拉，因为马拉是什么意思啊？苦的意思。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所以很艰难的。但是没想到后来呢，我们知道后来路德跟波阿斯结婚，然后成了一个很喜乐的，然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拿俄米说我要做他的养母，所以大家都说哎呀拿俄米有孩子了，整个就改变过来，阿们吧。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你去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在坚固你，这个信仰在保守你，这个信仰在更新你。你不要以为说因为你有了信仰你吃了大亏，我跟你讲，有信仰的人是不吃亏的，而且有福音信仰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坚韧的，对不对？我们遇到不少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当初怎么信主，我们之前有姊妹就是这样，哎，那个时候抑郁症，抑郁的很厉害，医生开药啊，看心理医生啊，然后一直解决不了，后来心理医生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心理医生说你要有个信仰。我信什么呢？你去，要不你去教会吧。然后我们那个姊妹那个时候还不是姊妹呢，就打听，正好身边有基督徒姊妹跟他认识，说哎，你要不来我们教会吧，就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那时候传福音信主，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很热心的姊妹，整个生命你再去看他后来和他最初整个翻转过来，大大的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仰。所以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防弹玻璃，我们的信仰是看起来跟其他信仰差不多，甚至从形式上面，我们基督教信仰有的时候比佛教的那些信仰我们还不如，同意吧？你看人家建的寺庙那金碧辉煌，你看人家建的金像多大呀，对不对？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巴比伦那个时候建一个大金像，是不是尼布甲尼撒？好家伙，金头是吧？哎呀，这个这整个大的不得了，然后高高大大耸立在那里，形式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比不了他们，但是我们是防弹玻璃，我们是敲不碎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好牧人，阿们吧。你得着这样的信仰，你真的是有福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福音信仰它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它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真的就像诗篇里面讲的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什么？我路上的光。我整个人生路途不再是在黑暗里摸索，而是有光照亮，就像路德一样，对不对？路德他的人生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他就发生重大的改变。而且我们说这个奇妙的信仰其实它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说奇妙的盼望。怎么说奇妙的盼望？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其实路德和拿俄米一开始很大的苦难，对吧？很大的艰难，看不到头的。两个寡妇回到家里能做什么呢？是不是没有男人了，然后没有儿子了，然后不知道前路如何，所以苦难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信仰给路德他们带来什么呢？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盼望。我们说真的是峰回路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头，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和激励。其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只看所谓的只看现实，活得下去活不下去？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在这个世界里面能不能活下去呢？活不下去。因为这个现实太多的苦难，太多的罪恶，太多让人绝望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人要活下去，一定要向前看。我们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和一般人的做法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出来。一般人在这个苦难的，在这个邪恶的，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他能够活下去，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的就是他会做一个我们说的梦想。同意不同意？所以或者有些人不用梦想这个词，叫做理想，对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的梦想其实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人说我梦想实现了呀，比如说有些人说原来很穷，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富翁了。但是真的吗，弟兄姊妹？比如说做富翁的人最后真的把他钱带走，带到永恒里面去了吗？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很有知识很有教养，他能不能把他的知识教养名声带到永恒里面去？带不去的，你明白吗？所以世上一般的人的想，他们所有的是梦想。而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一个，在圣经上面讲的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盼望。盼望和梦想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是上帝给我们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它是确实的，它一定会实现。但梦想呢，梦想很多时候实现不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的梦想很多时候呢就如同肥皂泡一样，看看也很好看。肥皂泡好看不，弟兄姊妹？肥皂泡好看不好看？特别在阳光下面，肥皂泡是很好看，对吧？像彩虹一样，然后七彩的，然后很漂亮。而且有些人很会调那个肥皂泡的那个水，我们那时候在公园的时候带着我儿子的时候，人家就很会调那个肥皂泡的水，然后卖那个吹肥皂泡的那个东西，玩那个东西。哇，可以把那个肥皂泡搞这么大个，然后拿那个东西一拉，拉这么大一个泡泡出来，一拉拉很大一个泡泡出来，就是他很会。但是肥皂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肥皂泡存在超过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小时，十分钟，都没有。所以世上的梦想真的像肥皂泡一样，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人也不断的制造梦想，不断的制造梦想，但是它最后都会破掉。但是信仰，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福音信仰带来的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说信仰带来的盼望是比我们的现实更确实的东西。我再讲一遍，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比现实更确实的东西。比起福音里面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我们将来的盼望，这个世界像肥皂泡。我们今生有几十年，但是这几十年转眼就过去，成为虚空的虚空。这就是传道书讲。其实传道书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传道书跟佛教很像哦，讲虚空哦。我说不一样，传道书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虚空，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他到结尾的时候他突然来一个点睛的笔，就是敬畏耶和华，我们认识上帝就得到那个永远的实在，不会改变。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用梦想去面对苦难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胜过苦难。为什么？因为你梦想的肥皂泡破灭的时候，苦难还在。阿们吧。有些人做梦，有些人想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的想法已经破灭了，但是苦难还在。但是盼望和这一点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盼望面对苦难的时候告诉我们一点，说苦难总会过去，盼望却要永存。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将来在天堂里有没有苦难？将来在天堂里有没有苦难？没有的。圣经上面讲说，将来在天堂里面，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疼痛，没有哀嚎。阿们吧。好的无比。所以你比起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来讲的话， 苦难一定会过去，盼望却要永存，苦难都要消散，盼望却要落实。阿们吧。所以你看路德记给我们的激励也在于此，路德和拿俄米一路在经历苦难，一路在经历艰难，但是在那个信仰，在那个奇妙的信仰所给他们带来的盼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苦难确实在消散，而那个盼望却在落实。阿们吧。就是路德一开始讲的话，第一章就讲的话，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他就说你不要让我不跟着你去，是吧？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你葬在哪里我也要葬在哪里。就是这种对信仰的坚持，这个信仰给他带来的盼望，使所有他经历的苦难相比较而言，苦难都消散了，苦难像肥皂泡，但是盼望却永远落实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这就是信仰。所以不单是路德，不单是路德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去看到说在圣经当中很多人，我们讲到路德经历苦难的时候，圣经上路德是个姊妹，对不对？还有一个弟兄在圣经当中经历苦难也很出名的，在旧约叫什么名字，有他用他名字命名的一卷书叫什么，约伯，对吧？约伯，上帝告诉我们关于约伯的事情的时候，在新约圣经有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一节，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好，雅各书五章十一节，好，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新约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新约通用和合本259页，我们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约伯的榜样忍耐，其实路德也有忍耐，拿俄米也有忍耐，但我们的忍耐和没有福音信仰的人的忍耐的区别在哪里？一般人的忍耐叫做忍字是心上一把刀啊，对不对？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们的忍耐呢，我们的忍耐是被盼望所带动的，我有盼望，我在盼望的基础上忍耐，我知道上帝不会让我遇见的试探过于我所能受，我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知道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有这些盼望，所以我的忍耐就带着甜味，阿们吧，我就能甘甜的忍耐。如果没有盼望，所有的忍耐都是苦的，同意不同意？没有盼望的忍耐都是苦味的，有盼望的忍耐它带着甜味。所以先知也讲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先知哈巴谷，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也是很美好的，也是表明我们信仰的，就是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好，旧约的哈巴谷书，好，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好，在那个纳红书后面，好，哈巴谷书，好，三章，我们来读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这三节的经文。哈巴谷书，好，在我们旧约的通用和合本的922页，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 你看哈巴谷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然后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怎么样子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谁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不是事情的变化，不是什么好事，不是说别的东西，上帝是我的力量。谁是 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呢？是我的主。阿们吗？他给我的应许是什么？他要使我稳行在哪里啊？稳行在高处。所以我是带着盼望。所以这个奇妙的信仰给我们带来奇妙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启发就在这里。路德虽然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个信仰，这个奇妙的信仰给他带来的盼望，这个路德所经历的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见证。凡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阿们吧弟兄姊妹。路德一开始信仰上面一定是很清楚吗？一定不是。但是他只是抓住了那一点，说我要信你的上帝，上帝这位信实的主就按着他的美意保守了路德，祝福了路德，使他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大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苦难和盼望的关系，原来苦难对我们来讲是压在头上的大山，而且有些苦难它会循环，它会增重，对不对？越压越重，越压越重。但是当了你有了福音的盼望以后，这个大山就变成了你脚下的垫脚石，成了你的铺路石。阿们吧。一个石头在你脚底下有问题没有？弟兄姊妹，没问题。但一个石头在你头上呢，有问题，很累的。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有了盼望的时候，这个石头就到了你脚下，它就不一样，它就改变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奇妙的信仰，这个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奇妙的盼望。所以苦难一定会过去，但是这个信仰所带来的盼望一定会落实。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奇妙的人物。奇妙的人物就是你去看，在路德记里面，让我们知道路德记这卷书它的主角是谁啊？路德。路德是弟兄还是姊妹啊？
姊妹。
姊妹。你知道有很多人对基督教有一个很强烈的误会哦。什么误会呢？说基督教是大男子主义的，基督教是主张男权主义的，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你搞清楚，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摩西伟大不伟大？弟兄姊妹，摩西伟大不伟大？大卫伟大不伟大？但是有没有一卷书叫做摩西记啊？有没有一卷书叫做大卫记啊？没有，居然有一卷书叫做路德记。而且旧约里面关以姊妹为中心的一卷书，除了路德记，大家有没有印象还有一卷书啊？对了，以斯帖记，对吧？以斯帖记。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上帝他绝对不是不公平，他绝对不是重男轻女的，你知道吗？人对圣经有这样的误解，但是上帝借着路德记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姊妹热心参与服事是很美好的，对吧？像我们带敬拜，我们是姊妹在带敬拜，有些教会不许姊妹去上这个带敬拜，不许姊妹做一些服事，我们说不合乎圣经的。我们知道弟兄和姊妹有各自的特点，然后你要根据的是什么？你要根据上帝给他的恩赐，而不是仅仅因为性别。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我说有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福音信仰它绝对不是重男轻女，但是我们的福音信仰也不是女权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现在有些女权主义就是啊，女人跟男人啊，男人能做的女人一定都能做啊，然后其实说实话，女权主义比起福音信仰对人性的这种挖掘，对人性的这种尊重，对人的这种态度来讲的话，女权主义太肤浅。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女权主义太肤浅。其实女权主义是让女性男性化，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弟兄姊妹，女权主义其实是让女性男性化。很多时候他所谓的说男人能做的女人都要去做，女人都能做甚至比男人做得好，其实这种观念它很肤浅，而且它很注重的是外在形式的东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去看我们的路德记、以斯帖记整本圣经，那么女权主义有的时候它对姊妹的这种主张 他要姊妹说啊，比如说不看重婚姻，不看重家庭等等之类，所谓的打破樊篱。但是他们的做法很多的时候并没有给姊妹带来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把上帝设立的一些保护我们的东西打破了。其实这个好不好，我就举个例子，我之前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你们看过新闻，有时候知道有一个叫笨猪跳，什么蹦极，大家有没有见听说过蹦极，就在很高的地方，那些人在很高的地方为什么敢跳下去，因为他后面有一个绳子，对不对？有时候发生意外，就绳子没扣好或者绳子断了，人就死了，就摔死了。你知道有一些人所发明，人发现了有重男轻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人很多的主张是让人去蹦极，却把绳子给剪断。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当上帝设立婚姻，当上帝告诉我们弟兄和姊妹有不同的时候，上帝是要让我们把各自的特质发挥出来，同时又不掉进去网罗之中。因为当你突破了那个上帝保护你的界限的时候，就像你去蹦极但是身后的绳子断掉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看过那个一个新闻，是国外的一个女权主义者，那个她为了表达女权，她怎么搞呢？她在自己的这个腮这里呢涂一些激素，涂了激素以后你知道什么结果吗？她会长胡子。她以此表达说我们女的和男的一样的哈。但是请问一个姊妹涂一些激素让自己把胡子长出来，你觉得这个是自由吗？你觉得这个是自由吗？你觉得这个是美好吗？不是的，你知道吗？这个还是人看得到的。但是有一些主张，女权主义的主张和圣经当中，路德你会看到，路德有没有结婚？路德有没有说我不要婚姻，我不要怎么样子？然后路德有没有说我不要去孝敬？有路德有没有说我怎么怎么样子的？没有，他和女权主义所主张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女权主义者说，你们说圣经尊重女性，我就是不同意。因为圣经当中路德，你说的那个路德最后还是结婚了，你说的那个以斯帖还是在王宫里面做王后。那他们认为说他们要所谓的解放自由，就是把这些东西打破。我们说不，你要搞清楚。但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其实上帝他所注重的和我们人所注重的很不一样。上帝注重的是什么呢？上帝注重的是内在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外在形式的改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外在形式的改变和内在生命的改变哪一个更深刻？内在生命的改变才更深刻。外在形式的改变，有的时候外在形式的改变对生命内在一点影响都没有，你明白吗？所以我在讲，比如说有些人主张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怎么样，要，我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意不同意？你要有政治观点。但是有些人说啊，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必须做那件事情。我说对不起，你这个就过分了。为什么呢？我就举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公元什么时候啊？一世纪，对吧？一世纪的时候他在罗马帝国，请问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有没有奴隶？有没有奴隶？有没有欺压的事情？主耶稣有没有揭竿而起带着人去搞革命啊？有没有带着人去起义啊？有没有带人去搞暴力革命？所以你知道有些现在有些基督徒的主张和耶稣的做法是不吻合的。按照他们的主张，耶稣也要被定罪。但耶稣为什么不做这些？耶稣是不是对奴隶，对当时的世代发生的悲惨的事情视如不见？不是。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做内在生命的改变。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之前讲腓利门书一样，保罗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家里面做什么？继续做他的奴仆，你知道吗？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怎么可以？这是奴隶制，很糟糕的。保罗，你怎么可以这样主张？保罗一点这个担心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阿尼西姆信了耶稣以后，他里面的生命改变了，外在的形式困不住他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外面的形式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为什么不说，哎呀，我们去推翻奴隶制？耶稣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社会制度，不是政治制度，也不是别的东西。我不说那些东西没有用，而是最重要的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其实是因为内在生命改变了，才有外在的很多变化出现。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我们现在周围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福音传开。如果没有福音传开，我们现在脑袋后面还留个小辫子呢。阿们吧。 我们如果没有福音传开的话，我们现在还在清朝或者是接续清朝的一个很可怕的继续的那种可怕的生活的。你知道中国我们一吹就说哎呀我们多少年的文明古国，其实中国古代历史是很悲惨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关系你不知道下面穷到什么地步。当欧洲因为基督教，因为文艺复兴，因为宗教改革，他们每个人普通民众每天早晨都可以喝牛奶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还是绝大部分人在普遍的贫穷之中。所以当英国的那些使节来到中国去，那个时候是康乾盛世的时候，就是乾隆做皇帝的时候，所谓的中国最发达的时代之一，然后他们来拜访，然后中国这边对他们接待很好，每到一个地方官员率领的人然后送上大量的鸡鸭牛羊送到他们船上，他们送到船上发现有些猪啊羊啊鸡啊这些生病了，他们就扔到河里，因为不能吃，他们有这个卫生知识的，不能吃，扔到河里。他们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把那些病鸭病猪丢到河里的时候，岸边的那些中国人争先恐后地跳到河里面去要把这些病猪病鸭抢过去然后拿来吃。他们那个时候就写在他们的日记里面说，这个国家和马可波罗讲的不是一回事。因为马可波罗描绘的我们的东方古国是什么呀，好像遍地黄金好的无比，他说不，那个普遍的贫穷很吓人，你知道吗？你晓得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正是因为福音改变了内在的生命，开始有很多人不再去在那些穷苦人身上去剥削他们，而是说政府也应该是服侍民众的，我们的存在是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存在，所以很多的改变才发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圣经上面你就理解了很多东西，不是圣经赞同奴隶制，不是圣经赞同一夫多妻，而是圣经注重的是真正的内在的改变，福音信仰能够带来的也是真正内在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本质性的，是永恒性的，是生命性的，而外在形式的改变是暂时的，不是生命性，它的差距是很大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然后我们说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看到说路德这个人物，我们说这个奇妙的人，在他身上发生的最奇妙最奇妙的事情，还不是说路德这个人他去做了什么事情，他的生活经历了什么，而是他跟上帝建立了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昨天我们去给我们一个老姊妹啊，重病在床的老姊妹去，因为我们之前传了福音，她信了主，但她身体太虚弱，所以我们昨天去给她施洗，她在病床上去施洗，施洗完了，她的女儿也是我们一个姊妹，从美国专门赶回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起聊天，我们一起交通，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什么，我们说其实你去看，上帝确实给我们很多丰盛的恩典。因为他弟弟那个时候也在旁边，是一个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说慕道友，然后我们就去讲，我们说其实你有了信仰，你看问题的角度就发生改变。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看苦难，因为我知道有上帝，所以有苦难的时候我就会想上帝会怎么样。你有这个观念和你没有这个观念，你完全不认识上帝，你看苦难的角度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说不，我们的重点还不仅仅是角度发生了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成为有关系的人。阿们吧。我成了一个原来跟上帝原来是没关但是现在有关的人。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好，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好，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好，我们来读第二章12好13两节的经文，好，12、13两节的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12-13两节的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216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12-1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你发生最重大的改变在哪里吗？不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变， 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得的祝福变了，确实这些改变都是很巨大，但是有一个最重大的改变，原来你跟神无关，原来你在神的诸约之外，原来你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现在你靠着谁？靠着耶稣基督的血，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子呢？亲近上帝，成为跟上帝有关的。我们成为跟上帝有关的人，我们的上帝，我们称他为什么？我们叫他什么？对了，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昨天跟慕道友讲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跟他讲，说上帝是你的爸爸，所以请问你的事情他关心不关心？上帝会不会说，哇，世界大事这么多，我哪有功夫管你？你知道那个叫跟你没关系的，阿们吧。我儿子最小的一件事情，他的铅笔去上学就有没有带，我作为爸爸的，我要不要考虑？但是我邻居那个很有爱心的教育家，他要不要考虑？他不需要考虑，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的儿子，你明白吗？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在人看为你身上发生最小的事情上面，上帝也关心。为什么？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所以路德遇见布阿斯，拿俄米说我是马拉，不要叫我拿俄米，我很苦，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上帝说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要管，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想办法。阿们吧。如果你爸爸是广州市市长，你在广州遇见一些事情，你爸爸会不会给你想办法？会不会？一定会。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的父亲是上帝，所以他会为我们想办法。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更新，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呀？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呀？更丰盛。所以大卫在他著名的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一张嘴就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吧？我必不致缺乏，在我仇敌面前，你都要为我什么？摆设筵席，我的福杯怎么样子啊？满意，你知道吗？不是说上帝啊，我很可怜，你给我杯子里加一点水，解了我的渴，我就满足了。他说什么？满意，上帝给你加上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因为你跟上帝是有关系，我们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我们前天我们去探望我们一个姊妹，我们发到我们群里了，然后跟她的丈夫传福音，她丈夫信主。她丈夫为什么我们去跟她讲福音桥？这个一方面表明我们门训真的是很宝贵很重要，但为什么我们讲福音桥她丈夫会听会愿意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她后来讲出来。她说什么？我们姊妹癌症晚期已经扩散了，一般人这种消息都不敢让当事人知道，对吧？家属就瞒着，一般家属都这样。我们中国人就说，哎，胃不好啊，肝有点问题哈，我们在医院保守治疗，不敢讲实话。我们的姊妹自己知道，知道以后很平静很安稳，然后她家里面的那些亲人知道了都哭得不得了，我们的姊妹去安慰家人。所以她丈夫的哥哥是很有见识的人，以前经常出国，以色列哪里都去过，然后她哥哥就在他们家族当中讲，说什么？说只有我们这个姊妹，说只有她这种情况她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她有信仰，因为她有上帝，他有上帝安慰他。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他就这个话就打动他，因为原来姊妹也跟他传福音，一直不肯来教会，一直不肯接受耶稣，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说，你说如果没有上帝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上帝他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病痛之中，一般人都崩溃了都绝望了，他居然不单不崩溃，这么平静还能安慰家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改变的是你的内心，阿们吧。你说外体，圣经上面讲我们外体会怎么样子，是不是信了耶稣的人会一天一天肌肉越来越强壮？不是，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外体是一天天衰残的，但是内心呢，一天新似一天，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福音。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是内在的生命的改变，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这奇妙的人物，你去看 路德很奇妙，拿俄米很奇妙，其实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很奇妙。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我说奇妙的福音，就是你要知道福音在旧约里面福音是隐藏的，就是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了，福音是彰显。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只是按照圣经的这个次序，说我一上来先读创世纪，我们鼓励大家先读新约，先读福音书。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里面福音是显明的，然后福音像光一样，你有了这个光，你看书的时候没有光能不能看懂？如果没有光你能不能看到书？我有一本很好的书，但是在完全黑暗的房屋里你能看到吗？看不到。同样道理，你没有福音的光，你对旧约圣经很多的这些道理也是看不到，也是明白不了。但是当我们有福音的光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旧约当中那些福音的真理。如果说旧约时代比起我们现在有差距有不同的话，那么就假设那个时候像是黑夜，现在像是白天，但是那些福音真理就像黑夜里面的星星一样，晚上你是看的满天黑暗得安慰的，还是看见星星得安慰的？好，弟兄姊妹，晚上你是看的满天的黑暗，你说哇我看到满天都是黑的我好安慰啊，还说你看到星星得安慰的？你是看星星得安慰。所以我们在路德记当中也能看见福音的奇妙。那福音的奇妙，我们说我们因为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今天是简介，我们总论，我说在路德记当中你要去看到，看到什么呢？我说第一个你要看到福音是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表现在哪里？在路德记里面，表现在路德记里面就是原来是噩耗连连，然后变成佳音频传，是吧？就是一开始你看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一开始拿俄米跟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去到哪里去了呀？去到摩亚。为什么去摩亚？为什么去摩亚？是不是摩亚那个地方有发财的机会他们去的？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犹大帝遭遇饥荒活不下去了，所以去了摩亚地。去了摩亚地，然后呢以利米勒去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总算好一点，有点安慰了，结果呢两个儿子又去世。两个儿子去世了，拿俄米说我要回犹大，我要回以色列。然后两个儿媳妇其实一开始都说要跟着去，但后来拿俄米劝他们说你不要跟我去，我年纪老了，我没办法再生个孩子。因为古代的时候他们是这个规矩，比如说如果哥哥去世了，弟弟呢有责任把嫂子娶了，这个是古代的一个规矩。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给你们生了，所以俄尔巴也走了，只剩下拿俄米和路德。然后拿俄米和路德回到犹大过什么日子呢？捡麦穗的日子，很艰难。但是后来呢开始遇见波阿斯，对不对？波阿斯娶了路德，然后生了孩子，整个变得不一样。福音是好消息，其实在路德的人生历程当中告诉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我们刚才虽然讲苦难，但是我发现有些基督徒讲苦难的时候把福音都讲扭了。有些太喜欢，哎，我们基督徒要舍己背十字架，所以准备好受苦吧。我们不受苦谁受苦呢？耶稣都受苦了，你难道不受苦吗？我说这只讲了一面，阿们吧。圣经上面有没有讲祝福？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上帝他给我们的是苦音还是福音呢？福音是什么意思啊？好消息的意思。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今生得什么？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生有苦难，但是我是用上帝的恩典面对苦难的，阿们吧。我今生有艰难，我是用上帝的能力去面对艰难。我今生有挑战，我今生有跌倒，我今生有各种各样的艰难甚至羞辱，但是我是靠着上帝的信实，上帝给我的安息去面对的。所以福音是好消息，所以你在路德记里面很清楚看见福音真的是好消息。所以上帝要把路德的故事记载在圣经上面，就像他自己说，他说传佳音报好教的报好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他们要干什么？要登高山。所以上帝说这个故事要写在圣经上，登高山告诉大家。我们效法上帝的作为，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怎么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讲道，我们就要在分享，我们就要在见证当中跟大家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上帝是怎样顾念他的百姓。所以你要得激励，你不要以为说苦难会一直陪着你，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 才会一直陪着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苦难总会消散，但是盼望总会什么？总会落实。你记得这一点。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你看到福音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看到福音，在路德记里面看到福音是什么？广阔的救恩。按照犹太人的观念，救恩能不能临到摩亚人？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不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呢？不是，路德是摩亚的女子。但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在旧约的时候，救恩已经临到外邦人，所以福音是广阔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从血统上来讲，请问我们中国人从血统上来讲，我们是内邦人还是外邦人呢？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点的时候，福音如果不能临到外邦人，我们都不要想得救，是不是？我们其实就是路德，阿们吧。不过他是摩亚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吧？还有一些日本人，还有一些越南人，还有一些蒙古人，其实欧洲人也不是犹太人呢，对不对？美国人是不是犹太人呢？也不是犹太人呢。所以福音是广阔的。为什么福音是广阔？因为福音的能力大的无比，对吧？所以你在路德得救的事情上面给你很大的激励。我们身边有没有些亲朋好友，我们很想他信耶稣，他就是不信，有没有这样子？有，我相信很几乎各个基督徒身边都有这样的亲朋好友。但是你看了路德记，你要有信心，对不对？路德一个摩亚女子，在这么大的艰难，在这么多的拦阻之中，她居然还是信了耶稣，得了永生的祝福。我身边，我切切盼望信耶稣的爸爸妈妈，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那些亲戚朋友，我相信上帝也能这样祝福他，阿们吧。因为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广阔的，福音是广阔。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说在路德记关于福音呢，我们说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象化的让我们理解，就是福音是代赎的。我们知道路德为什么后来信福，跟布阿斯赎回他们家的产业分不开，阿们吧。所以我们借着路德记，我们后面以后跟大家分享着，我们会去讲，讲到布阿斯我们就会去讲，你去理解什么叫赎回，什么叫代赎，没有比路德记更好的一卷书，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我们的赎价？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赎价，阿们吧。你说什么赎价是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哎，你去读一下路德记，你读路德记你就明白什么人有资格付赎价，为什么要这样付赎价，在路德记当中显得清清楚楚明白。所以你去看路德记，在这方面对你的帮助会很大。另外一个，我们说在路德记当中告诉我们，福音它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福音。路德从一个外邦女子变成了主耶稣的先祖，路德成一个人人可怜的寡妇，变成了一个人人羡慕的主母。她的命运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按照人的观念，是因为路德遇见了波阿斯。其实呢，其实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命运？是福音。而且他最大的改变是不是跟波阿斯结婚这件事？路德最大的改变是不是跟波阿斯结婚这件事？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是他遇见上帝，跟上帝建立的关系。阿们吧。他跟波阿斯建立关系是其次的，跟上帝建立关系是本质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全世界你把所有的宗教文化艺术，所有的教育科学技术都放在这里，很多东西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生活会起一定的改变作用，但是它不能改变你的命运。能改变你命运的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基督的福音是把你的命运彻底改变。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不是说那部电影很火，就是那个哪吒，对不对？哪吒那部电影，对吧？然后说，哎呀，这个哪吒在电影里面那句话，说很燃的那句话，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说这句话中国人就惨，就惨在这句话上了。中国人就一直以为说我要掌握我的命运，掌握了几千年了，如何？很悲惨，只会做梦，梦想自己像哪吒一样，梦想自己像孙悟空一样。不，你真正命运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今天早晨过来的时候，我一路骑着电动车，我就在心里想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感慨什么呢？我就感慨，我说魔鬼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的圣经，上帝的福音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国家亿亿万万人的命运。 所以魔鬼就千方百计拦阻圣经，拦阻福音在中国的传播。阿们吧。圣经其实发行量，你知道圣经的发行量在全世界最大是哪个国家你知道吗？啊，美国？不是，圣经发行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但是你在书店见得到吗？你见不到，因为圣经这本书人一旦拿到，一旦看见，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他就从黑暗之中脱离出来，成为光明之子。我跟你讲，如果圣经能够在书店里公开售卖的话，它的发行量在中国还要翻几倍，同意不同意？而且这种改变对人带来的祝福，对这个国家带来的祝福大得不得了。魔鬼知道这些东西会拦阻他黑暗权势在这个地方的掌权，而我们，你就明白，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去为那些外在形式的那些跟福音无关的东西抛头颅洒热血。我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基督徒，我可以理解他有他的主张，我也可以赞同。但是基督徒要知道说，你能够给你身边的人，能够给这个国家，能够给这个民族带来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是传福音。你知道吗？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在深刻的改变这个国家。以色列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厉害吗？西方的世界，美国一开始就是这么厉害吗？不是的，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福音在更新，在提升，在不断的提升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反复讲，我说中国能不能超过美国，我说可以，但怎么超过呢？就是中国的福音超过美国的时候，不是别的。你以为你造一个芯片就超过它了？你以为你有造了军舰、航空母舰、最先进的战斗机你就超过它了？你以为你的 GDP 世界第一你就超过它？我跟大家讲，你知道中国清朝的时候 GDP 世界第几吗？清朝的时候中国长期 GDP 世界第一，你知道吗？所以 GDP 是没有用的，真正的是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基督徒去做福音工作，去传福音给人，去用福音的光光照你的生活，光照你的家庭，光照你的工作，把这个活出来的时候，你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比你做其他的事情好的多得多，甚至亿万倍的好。你明白吗？因为能够改变人命运的就是福音，真的改变人命运。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要轻忽你手里的圣经，你就不要轻忽你的福音，你就不要轻忽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而是殷勤努力向前去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这是我们说福音，奇妙的福音在路德记里面彰显的第四个方面。那第五个方面，我们说在路德记里面，波阿斯预表基督，然后呢，路德预表我们。所以你要在这方面，你要理解主耶稣的时候，有时候你去看波阿斯，你对耶稣的理解会加深的。波阿斯我们后面也会去讲，波阿斯有个特点，一见人的面上来就说祝福的话。波阿斯从来不上来针对人的，你去看，不管是对路德还是对他手下的仆人，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怎么样子的。所以这是他说话的方式，这也是他的心。他遇见路德，路德按照拿俄米的指示半夜跑到他那里去，钻到他被窝里面去，然后波阿斯怎么做呢？波阿斯既没占他的便宜，也没有羞辱他，而是用衣襟遮盖他，然后赶紧安排他，给他很多的这些麦穗让他回去。这就是波阿斯，你知道吗？你想知道，因为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你好好去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对基督的理解会加深。你想知道耶稣怎么对待你，你看看波阿斯怎么对待路德。而路德预表的就是我们，你去看路德他所做的，特别是路德坚守信仰带来的美好果效，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激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葬在哪里我也要葬在哪里。你要有这样路德的心智，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为主而死。你去努力活出这样的生命，路德怎么大大的蒙福，你也怎么样大大的蒙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可以说奇妙的计划，或者是奇妙的你我，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路德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说路德其实他是大卫的先祖，对吧？那么大卫是谁的先祖呢？是主耶稣肉身的先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说路德是上帝救恩计划链条当中不可缺的一环，同意不同意？ 如果没有路德，还有没有后来的耶稣啊？没有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路德，连后来的耶稣都没有。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所以我们说，路德的归主是上帝救恩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同样道理，我说我讲路德的目的不是在于路德，路德已经现在在天上跟主耶稣跟保罗他们在一起，整天一起喝茶，好的无比。我们现在还在地上，我们没有他那么幸福。但是我们要从路德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路德是上帝救恩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呢？你呢？我呢？哎呀，上帝准备拯救亿亿万万的人，我是亿亿万万当中的那一个。你知道我们，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文化造成了一个结果，我们常常把人当作是数字当中的一个。上帝不是这样看，上帝不是这样看。所以上帝当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上帝就说他骄傲，上帝就不喜欢，你知道吗？因为这里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是骄傲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把人当数字。上帝说我们的时候，说我按名认识你，我是认识你这一个一个的人。所以路德是上帝救恩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说耶稣已经来了，定过十字架了，也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真的吗？真的吗？你这样看你搞错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在信仰上面，在福音工作上这么冷淡不用力，就觉得我就是得救的人当中一个，我觉得我们家，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很需要我，但是我不觉得福音上面我很重要，我不觉得这些东西。不，你搞错了，这也是魔鬼的欺骗，这也是世界给你的迷障。所以约翰说过，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面的事不是从神来的，就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迷糊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骄傲是什么？不是让你以福音为荣的骄傲，而是让你觉得说，哎呀，福音我不能做什么，这个得交给那些大布道家，得交给那些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我能干些啥？我干不了啥，所以我弄不成，所以对福音工作就冷淡。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在上帝他的美好的旨意当中，你的信主，你所做的福音工作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你信耶稣是上帝在永恒之中计划的，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你所传的福音也是如此，是上帝永恒之中所定的救恩计划当中不可缺少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讲一个例子。之前正好我看一些文章，讲到那个时候，那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不是美国那个挑战者号，大家知不知道？他那个时候那个航天飞机，然后飞到起飞没多久就爆炸了，然后那些宇航员都去世了，对吧？一下子都死了。然后后来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说后来是发现其中有一个零件，还是说是有一个磁片出了问题，然后因为它在飞的过程当中速度很快，跟大气摩擦，对吧？跟大气摩擦产生很高的热量，所以那个热量没保护住，就从那一点点都进来，然后整个航天飞机就爆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失败。所以你要晓得，我当然这个是一个悲惨的事情，我举例子的意思，上帝在我们身上没有悲惨，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你在上帝的永恒旨意当中，你不是可有可无的，你所传的福音不是可有可无的。你说我有的时候像我们给那个卧病在床的老姊妹传福音，那他能做什么事情？看起来我不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说一个航天飞机可不可以说有个螺丝松一点没关系啊？不行的。可不可以说他有多少万片的这个磁片贴在它的表面，其中一个磁片质量差一点没关系？不是的，对不对？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说你要知道，路德记篇幅虽小，但是它像一个灯塔一样，能够把在海上的人带到回家的路上。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所以你所传的福音，你所做的福音工作，以及你自己的归主，从来它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上我去病房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习惯。 在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尽量声音大一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尽量声音大一点？我就希望不仅是我在传福音的这个人听见，我希望旁边病床的人也听见。我也尽可能的把福音，如果许可，尽量完整的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就是这样的。我不认为我每次说这次，有姊妹在医院，所以我就去吧，去了就讲一下啊，然后讲完了就算了。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只要是跟福音有关的，我认为它都是重要。因为我声音不要太大，太大人家说呀好吵啊，我要睡觉，这个就不好了，对不对？声音尽量不要太打扰到别人，但是在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尽量让旁边的病床也能听见。所以最好环境是安静的，对吧？然后环境是安静的时候，你声音不要很大，但旁边的病床或者是病人的家属啊，或者是护工啊，他们也能听见。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不会激励人呢？就像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自己的得救见证，就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去教堂，那时候还没有信，但去教堂，一个美国家庭在那里讲，他们马上就走了，第二天就要走了，然后说哎呀，感谢上帝，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要做一个见证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家一个小天使。什么小天使？抱着一个其实是有残疾的中国的小女孩，是从孤儿院里面收养的孤儿，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小天使，哎呀，我们全家要把他带回美国了，太开心了。然后那种开心不是挤出来的，是真开心。全家大大小小，他的大孩子个子都很高了，然后他也不缺孩子。我们中国人收养孩子一般是我自己生不出孩子，我收养一个，对吧？他好多孩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动。虽然那时候还不懂福音，那我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要过这种生活，所以我要来教会。所以我要来教堂，所以我要信耶稣。你看他们走之前，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我都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就算现在再站到我面前，我也想不起来他们是不是他们了。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那天做了一个见证，把一个坚定的无神论，把一个骄傲的无神论给改变过来，然后做了牧师，对吧？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不是可有可。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像路德一样，成为一个帮助迷路的人回到家里。回到哪个家？天上的家，上帝的怀抱，神的爱当中。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路德的人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之所以从噩耗连连变成佳音频传，乃是因为你的爱，乃是因为你的祝福，乃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所造成的。主啊，我们祈求你怎样去祝福路德，你也怎样祝福我们。你让我们看到，虽然在人看起来是不起眼，但是在你永恒的救恩计划当中却起了重要的作用。主啊，你让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得救，也不要轻看我们手中的福音工作。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热心传讲福音。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知道福音的宝贵，福音的奇妙，让我们把这奇妙的福音传给更多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